大量气体从潭底喷涌而上，水潭表面因为气体喷涌的原因形成了喷泉，四溅的水花并没有让空间变得清晰，漂浮的白烟越来越浓，直到某一刻，整个空间内的白烟雾的静了下来，外围的白烟在旋转中往中间靠拢，最终在一只手上停了下来。那是个约30岁的青年，只是看起来病殃殃的，他的眼睛似乎永远都不能完全睁开，看上去就像是很久没有得到好的休息时间，但又强迫着不让自己闭眼的职业者。鬼针喘着粗气坐靠在墙边，他身上的伤口早已止血，只是要痊愈的话还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你家主人就快到了，
修笑道，
你会帮我吗？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靠哀求就能提升的。
修说完便离开了洞窟，只留下鬼针看着正渐渐恢复平静的水面。杨一其实并不想面对索西亚，从之前交流的反应来看，他在面对索西亚时会很不自在，大概就是珠玉在侧绝我行贿，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面对单纯的索西亚时很容易出现抵触心理。至于选择走前面，也是为了让同为女性的诺青林和索西亚待在一块儿，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陌生的异性。至于他们不选择现在离开副本吗？很简单，事情还没有结束。在知道修的存在后，了解他的产生和背景，无疑是这件事情的主线，也是贯穿之后历史的重要线索。带索西亚离开是他们任务外的事情，要问原因的话，老人曾经给予他们帮助，当然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他们或许会把帮助替换为交易。火海内沸腾的熔岩搅动着大家的思绪，队伍里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沉默。
哎，他们带着的包裹内都装了什么？
噬魂剑晃了晃脑袋，让自己回神。
之前我们见到的那堆积成小山的物资，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应该都被年轻人带走了。
吉雪刀随口道，不过这个问题的水准。看着好友鄙视的目光，噬魂剑讪讪道，
那些选择留下的人好像都给了年轻人一些东西，你们猜是什么？
吉雪刀闻言陷入了思考，这个问题貌似有点价值。如果说他们包裹内的物品是之前他们看到的小山，等会儿，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当恶人就意味着所有离开的年轻人都会在没有本钱的情况下在未知的世界生存。
你在想什么？
噬魂剑问道。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被培养出来的三观。
吉雪刀摇了摇头。应该是一些用来保护自身的东西，穷途回答了噬魂剑的问题。
武器？
应该不是。穷途否定道，我们没有看到过他们使用武器，甚至连拿着武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想来他们应该是运用类似于魔法的能力。
不是武器是什么？
我们进去的那间保管室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想来是一些珍贵的药剂或是卷轴之类的。穷途应道。
关于这个事件你们了解多少了？
吉雪刀问道，之前大家没来得及交流。老人口中的那些人是一些不受本土势力待见的冒险者，在避风头的情况下来到了绝地，之后在墙壁内看到了样貌完好的年轻人，之后便有了从事奴隶贩卖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收获了大量利益，并且有了垄断经营的念头，那个村子便是证明。当然 这种明显的做法自然让更多人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好奇，因此村子里那些关押奴隶的房间便出现了。这群人的本来目的或许是想看看那些人是怎么弄倒人类奴隶的，但是决定你行动的人都是面容丑陋的中年人或老年人，再加上高浓度的硝，这些人便打算以村子为据点，在这里进行少量的奴隶交易，最终目标便是希望能看破那些人的秘密。本来村子的出现是为了封锁生活在墙壁内的人类，但大量的人口却带来了某创造物一个提前凝聚身体的机会。这期间有个叫鬼针的年轻人被这个创造物的主人控制，鬼针的目的是保障创造物的诞生，然而鬼针所得到的却是比奴隶还要低贱的身份。他被改造成不死族，并且无法使用不死族本身的一些高阶能力，只能靠交易来获得一些低等始魔的帮助。为了摆脱这一点，他想从奴隶交易中得到筹码，当然他失败了。基于他本身的性格和能力，这一切无疑是天方夜谭。创造物的诞生需要灵魂的力量，估计也和创造物主人的能力有关，毕竟鬼针就是个例子。村子里那么多奴隶贩子成了创造物的口粮。穷途说完后看向杨一，这是他们在回来时得出的结论，接下来是推测。创造物也就是修的主人应该是不死族，他的本来目的应该是想将活跃在绝境内的人类当作创造物的灵魂储备，然而外界的那个村子却挡了枪。当然你们被袭击其实是修早就计划好的，只是鬼针的私心让那些老人和中年人也都成为了目标。换句话说，即便我们一开始就往村子里走，也会被修困在村子里，之后赶来的老人依然会被袭击。村子里留有鬼针用来谈判的始魔，这些始魔的存在是为了破坏修的阵法，毕竟这一切都是他实际动手布置的，他了解这一点很正常。然而修的原计划当中并没有老人他们，因此多一些灵魂少一些灵魂对他而言无关紧要，所以鬼针的计划就此流产。